前方到站南一万。
在数据变换的时代，接连不断的信息，拥挤的地铁，拆不完的快递，速度与激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。你是否有花时间来阅读一本书，轻轻地抚摸书页，悟人生百态，感受诗与远方。月月有声，那些刻在你心里的文字，犹如浩瀚银河中的点点星光，照亮着你前行的方向。
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中午好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宜宾学院校园之声 VOC 广播电台，正在为您直播的专栏节目是月月有声，我是主播长乐。大家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 FM100 收听到我们的 VOC 广播电台，或者在荔枝 APP 上搜索 VOCFM100 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。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和主播分享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。还想获得更多精彩内容，就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私群27513128，或者私信我们。理查德·梅比是一位英国自然文学家、博物学家，他的文笔机智博雅，精巧而不晦涩。他的作品不仅包含对于动植物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丰富的知识，更有对历史、文学、哲学的探讨，语言诗意动人，富有哲思。我们在古老的江国小道上流连嬉戏，浪掷时光，橡树环绕，前路渐窄，南方乌云又聚，路过一处废弃的坑洞，正好用来躲雨，口袋里装满了从田里偷的豆子，饱餐一顿，大快朵颐，哪管外面倾盆大雨。被时光偷走了的一切，言语无法表达，万一只剩下那古老的步道林，还有那出戏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心向原野，藏身之处。种种藏身之处，从天然洞穴到建筑物的回廊，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？我认为这些地方一眼便可看出，是集安全性和冒险性于一身，既能向外眺望，又能躲藏其中，特别适合自我修正或短暂休息。从景观艺术理论的角度来看，这叫做景观的眺望与庇护特征。不过有个地方尚不算作藏身之处，因为那里只有庇护，全无瞭望，它就是我的吉尔特恩老家。那里是孕育我的摇篮，是我的隐居之处，是我用来逃避外面世界风浪的港湾。而从老家出走，拥抱成长，则是我迟迟未能完成的重要任务。我此次东行的目的地，多少也算是一处藏身之所，是我偶然觅得的短暂隐居之地。当下我的矿境尚不足以构成一个正儿八经的完完整整的家，我需要的只是个方便能凑合住的地方，隐蔽点就更好了。 我与女房东凯特在谈租房条件时，也全是出于这种考虑。我不会一直住在这里，所以没有带大件行李，也没有任何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包袱。我们甚至连租房合同都没有签，因为那样有点太正式了，甚至带了些不好的色彩。大致情况就是这样。当凯特去伦敦出差时，我要帮忙照顾他的三只猫，还要关心立刻跃上我心头树林里一大堆无助的小动物。我还得担起照看房子、收快递、接待水工等一系杂事。有空时，我得去看看周围的野生动物、院子和沼泽地里的大黄蜂，时常在阁楼上安家的长耳蝙蝠和雨燕，以及经常光顾喂食器的成群鸟儿。起初，我几乎无暇关注周围的环境。这个农场的位置比较偏僻，常年潮湿，因生长着成片的稿石以及金豆而得名。最初几天，我眼中的景物可以用房地产经纪人的行话来完美概括：17世纪农舍，温馨宜居，半木质结构，原始风，木地板，9间房，作家和隐士的不二居所。我尚未走出最初的文化冲击，不过我只关心自己在1楼的那间小屋，以及如何在短短2天之内重拾我40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。走进我的小屋，仿佛走进了一片小森林。小屋周围和两侧完全是石化的橡胶树，光秃秃的，泛着陈年白骨的色泽。屋内的地板用15厘米宽的橡木铺成，中间放着一张橡木桌。可以说，小屋里的橡木比外面还要多。北面的窗户上有窗棂，是用窗木做的。窗外是一大片坡地，绵延至韦弗尼尔河畔的柳树和赤树。南面有一块甜菜地，坡度缓缓向上，直至山脊上的庄园树林。在28树林与我的窗户之间，是一个带围墙的院子，里面种着一些梨树，还有几株爱尔兰紫杉。鸟儿让整个园子活了起来，生命的气息从窗外扑面而来。鸷鸟正在草地坪上悠闲地散步，喂食器散落在草坪四处，还有的挂在梨树上，引得不少大斑啄木鸟径直飞来大口坚果。一对红腹灰雀忽然从蔷薇花丛中现身，臀部的白毛格外惹眼，不时发出柔柔的叫声。我已经有6年没有见过红腹灰雀了。这间小屋风景绝佳，对生存能力要求也很高，这便是我将要入住的新居了。站在屋里，我回想起了拉斯金两对红腹灰雀巢的夸奖。他曾欣赏过一个完全用铁丝连枝条编织而成的红腹灰雀巢，枯萎的花朵全部露在雀巢的外侧，像一个花纹复杂的哥特式圆盘，看起来十分雅致，透着古意，显然是为了美观而特意为之的。拉斯金的评价是难以置信。红腹灰雀筑巢不过是在神经纤维受到了生物电流的刺激之后，将收集来的铁条、枝条进行简单的机械的排列。它并不是什么建筑家，但是它却拥有获得幸福所必的细腻情感， 筑巢技巧和艺术表现里。我开始在这间古朴的小木屋里归置我的书、画以及整理一堆五颜六色的电线。就在这时，我却迟疑了，何必去装饰它呢？为什么我不能像上一位主人那样，放一张床、一把椅子和一张干净的桌子便足以呢？我尽力思索着，还有什么现在的物件能够与之相称的呢？比如极简风格的日式家具，或者小巧的摆饰等等呢？然而，我唯一能够想到的真正答案，与前房主的陈设并无二致。可是，我得在这里生活，得过日子。我需要看书，需要温暖，需要光线。具体来说，我需要好几盏灯。屋子的天花板很低，木质结构又不透光，只在屋子中间装一盏灯是不现实的。于是，我计划打造一套低碳照明生态系统，将灯安置在我需要的地方，亮度高的留到晚上满自用，光线柔和的就放在扶手椅边，小憩读书使用。还需要一盏灯，可以随时移动的，用来找书，找黑暗角落里的收音机、传声机。当三盏灯一同打开时，木屋像极了圣诞洞树。不过，在一番努力的理性思考过后，我宁愿将其想象为一个森林光线系统，时而斑驳，时而明亮。对了，这家还有几只猫牵动着我的心思。此前，他们在猫咪寄养所待了4个月，回来之后便蒙上了一层迷茫和沮丧的情绪。布兰科和莉莉，一只是生着金碧色眼睛的白色卷毛公猫，一只是中年玳瑁母猫。它俩警惕性很高，总是蜷缩在空房间的床底下一动不动。只有那只小黑与众不同，它是一只黑白相间的母猫，长得跟小有名气的艾尔塞斯猫有些神似。小黑总在我的面前晃悠，抬起头来看着我，像是要和我说话。每每看着他的小脸蛋儿，我的心就要融化了。我也曾用各种方法想把另外两只猫都引出来，可是他们却以坚决的态度表明还在为被送去寄养的事儿而生气。根据一本靠谱的养猫手册的建议，我应该先将猫咪关在他们的猫屋里，至少关上1个月，然后才能放出来，让他们感受如迷宫般的其他房间和广袤的户外乡村。但这怎么可能办得到呢？一天早上，趁着又是刮风又是修门，工人们进进出出，小黑和布兰科溜了出去。我在小屋里里里外外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。我先是忧心忡忡的从谷仓到储物棚开始找，逐渐心急如焚，一直找到沼泽旁，到最后沿着临近小路一路寻找，我的心已沉到了谷底。我必须羞愧地承认，当时的我除了担心这两只猫，还同样忧虑着自己的命运。脑海里一直在想，我的租约怕是彻底毁了，铲屎官的日子也到头了。不必说，当天晚上他俩就回来了，像往常一样蜷缩在自己的猫屋里，还在地毯上煞有介事地放了一只禽的尸体。我到底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有了第一次探险经历之后，猫咪们开始在家里频繁出入，时而溜进烟囱管道里，时而把自己关进卧室的衣橱里。我彻底没招了，只能提前2周还其自由。猫咪拥有了通行证，就像当初我为是否换一种生活而过度焦虑时，房东特指引我上了楼，从此打开了我的新世界。 这么快我就产生了家的意识，并且开始享受这种感受，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。我怡然自得地沉浸在打理和规制小家的事物中，给旧衣服染色，制作小工具，冒着搞砸的风险在厨房里做着杏子和小米面粉的实验。至于自己用的物件，我也开始变得讲究，不论是预备工作之前还是完成工作之后，甚至在工作的过程中，我都会把它们收拾得干净而整齐。我告诉自己，这么做就是图个方便，在一个缺乏秩序未成体统的地方，我是不可能好好生活和工作的。我很清楚，我的各种零零碎碎，尤其是工具和书，皆是我的珍爱之物。它们不仅承载着我对过去的回忆，也关系着我当下生活的安全感。冬眠之前，动物会先找好地方，藏好粮食，收拾停当，等待春天的到来，而我的行为是同样有道理的。或许有人会问，当一位全职作家靠写作谋生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坦白讲，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得忍受在室内长时间独处。就像攀岩不借助登山绳那样，全凭自己的意志坚持下去。不过倘若能像一只被囚禁的小猫，将这片小天地打理得舒适而温馨，自然也不那么难挨了。为何要从事这些人为的深思和研究呢？与文字打交道的生活，不正是与自然生活的对立面吗？曾经每当我想为自己的社会身份辩护时，我就会说，自然写作和种地一样，是一项真正意义上值得尊重的乡村工作，其成果取决于天气、季节等多种因素，有时还需要一点点运气。你的双脚丈量过多少土地，进行了多少次思考，决定着你能写出多少字的作品。这和种地的收成是一个道理。从某种意义上就事论事地说，写作以及一切想象力的活动都不过是游戏，对于真正的生存来说，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。人们很容易认为写作是人类所做的最不自然的事情，然而躺扬在这所被野性自然环抱的小木屋里，我忽然觉得万事万物似乎变得更原始，联系也更紧密了。我得以更贴近人类早期依靠嗅觉去狩猎和采集的生存方式，而不是井然有序的农耕和畜牧。这时我就会趁着夜色出发，亲自去大自然中寻找答案。今天的月月有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文章来自番茄小说《心向原野》，我是主播长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